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杨牧师，很高兴再一次在空中跟大家相会。在前不久，我们曾经提到改教运动的几位大英雄，首先当然是路德马丁，可是在后面的遗绪，特别是跟英国国教的改教方面以后所创造出来的一批新锐，那就是以卫斯理·约翰·昆仲为首的叫做梅以美会或者是卫理公会的平民运动。卫斯理在寻道派复兴运动的早期就说明他的使命是全世界是我的教区，可见他是近代很早提倡所谓整全宣教的一个人物，又是最早做跨越文化宣教工作的人。他劝勉寻道派的信徒要以内在的敬虔跟社会的关怀双管齐下，所以呢，一方面注重内在的灵性培养，另外一方面却是在劳工、监狱、医院、学校、反战与社会改革的事工上力争上游，不敢后人。卫斯理呢，这一位寻道派发起人的生平志士可以说是包含三个方面，一个是他内心火热的经验，第二是他用组织来维护支持社团的干才，第三呢，他需要传播圣经的圣洁来力争社会的理解。所以有历史家就说，一般这卫理宗的人士可能只得到他这三种因素里头的两种，却没有办法囊括这三样。卫斯理的贡献一直影响到今天21世纪的宣教运动。我们今天还特别要介绍跟他平起平坐，甚至都有一点跑在他前面的一位同才，他的名字叫做威特·菲德，这么一位大布道家。他是出生在英格兰的格鲁斯特的穷人家庭里面，在小时候就陪着妈妈在旅馆的酒吧当服务生，到长大的时候因为天资聪明就进入牛津大学的预校去就读，以后才正式由牛津毕业。但是因为他出身贫寒，所以必须要依赖半工半读，在大学的餐馆里头打工，服侍一些纨绔弟子。又因为他天生有斜视眼、娃娃脸，即使他演讲的时候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却仍然被讥讽为一位眼睛斜视的牧师。这位威特·菲德就是跟卫斯理兄弟两人一起参加圣洁俱乐部的号称寻道派三杰的一份子。他在早期美国的宣教工厂上第一次读到当时候大布道家爱德华兹的论文小品，他就觉得相见恨晚，他说这真是上主的杰作，从此以后就被感动，也踏上做布道员、布道家的不归路。威特·菲德喜欢在露天旷野以及拥挤的街道上讲道，凡他足迹所到之处就变成万人空巷，在教堂里讲道也是挤得水泄不通的。一般的牧师们都埋怨说，只要他一来，教堂就有人满为患。那个时候的人听厌了哈佛、耶鲁毕业生的念念有词和挂在口上的属灵八股， 听到这一位从英国来的布道者，他的大汉天声简直是如雷贯耳，所以他们就报之以眼泪、咆哮和共鸣。他的讲道可以说是雅俗共赏、老少咸宜的，虽然也有人批评他说只是雷声大雨点小，有热情无知识罢了。当时他在美洲大陆宣教的时候，也认识了几位出名的人物，其中就是那位独立战争的教父富兰克林。这位先生以后变成他莫逆之交。听说他早期是慕名而来听他讲道，有人就警告他说，你最好把钱包留在家中，以免因为听到感动到最后呢就会倾囊奉献给他所支持的一个宣教的事工，包括所谓的孤儿院等等的团体。结果富兰克林不管怎么样呢，口袋里头还是留有一些重要的钱币，以备做不时之需的。听到威特菲德的讲道，他就不知不觉地掏出口袋的铜币。等到讲道渐入佳境，他的心就开始软化了，决定拿出银币来。到了石破天惊的结尾，他就倒出所有的金币，口袋空空的，就这样子回到家里。我们也晓得富兰克林他不但是一位政治家，他也是一位发明家。有一次这位科学实验家富兰克林决定要测量威特菲德的声音，从讲员所站的一个费城的市场街法院的台阶上，直到临近的一条河边，他仍然可以清楚听到前街讲员的声音。以每个人二平方英尺来计算，富兰克林结论说，有3万的听众在场聆听威特菲德的侃侃而谈，而且呢声音是非常的清晰，进到个人的耳中。威特菲德的讲道不仅声如洪钟，而且字正腔圆。当时英国著名的演员盖瑞克曾经登报说，他愿意花100块钱的金币来学习威特菲德他讲话的时候说出那个哦的发音。另外也有人说，他每一次一念到圣经创世纪、生命记，甚至使徒行传里头的一个地名叫做美索不达米亚这个单字的时候，就震折人心，全场鸦巧无声。在这里呢，我们就晓得威特菲德是多么一个令人羡慕的演讲家、讲道家。说到这里，我请大家停一下，我们一起来看一段圣经，就是约翰福音3章3节到8节的教训。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尼哥底母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单单为了费城的群众，就有一个很特别的建筑物由此而生，这就是美国著名的常春藤盟校费城大学的前身。威特菲德他讲到时候所发出的狮子吼以后所引发的大觉醒，从缅因州到乔治亚风起云涌，势如破竹，所到之处连带的也建立了所谓的达特茅斯、普林斯顿和布朗3所常春藤的新的盟校， 及其他有关的50所的大专院校，所以他平生不仅向知识分子传福音，同时也关心穷人的灵魂。有一次，他向一位在树荫下乘凉的矿工说，请问你到底相信什么？那个矿工就回答，我相信教会所相信的。那么教会又相信什么呢？他再问。那个矿工就回答说，教会相信我所相信的。威特菲德干脆就打破砂锅问到底，那么请问你和你教会到底都相信什么呢？矿工也不甘示弱地说，我和我的教会所信的都一样。你看，这就是他讲道还有他对于布道的那种认真的态度。有时候他讲道到一半，突然间雷电交加，他就打折随棍上，摊开悲伤的手势，那这以后成为他讲道的注册商标。最后呢，常常就是以最后的审判做结论。不过他一生最喜欢的主题，讲道的题目仍然是你必须要重生，就是我们刚才所念的圣经节，每回讲道一连要重复4次这句话。有人问他说，怎么老是讲这个题目？他回答说，因为你必须要重生。又有一次，他突然心血来潮，眼睛望着天空，他说，我父亚伯拉罕啊，你在天上看到有些什么人呢？有没有圣公会的？没有。有没有长老会的？没有。有没有独立派或分离派的？没有。有没有寻道派的？没有，没有，没有。那么请问你那里到底有些什么人呢？一阵沉默之后，声音仿佛来自天上，他就自问自答地说，我们这里不认识那些门派。然后他会继续大声喊着说，在这里的都是基督徒。说着他就会伤心地加上，哦，是这样子吗？那么求神帮助，求神帮助我们大家忘记门派，并且在行为和诚实上变成如假包换的基督徒。那这就是威特菲德讲到的戏剧性的一幕，他比卫斯理约翰兄弟两位早些出来传道，可是由于他只身在美，分身乏术，有一次呢，原来已经讲好的在英国布里斯托的地方向矿工约好的露天布道，他没办法去，就写信请卫斯理约翰来代打。听说卫斯理最早的时候心中非常迟疑，他自己就用抽签来作为一个决定，如果抽到长签呢，就说可以去做，抽到中间的呢，就说稍缓再做，抽到短签呢，就说绝对不可以。没想到那一次卫斯理约翰一抽签是抽到长签，结果呢就打开了卫斯理露天布道的一条大路。请大家注意，在18世纪的传道人以及当时候的教会的形态，是不准许在教会之外在其他的公共场合传福音的。我们相信今天还有很多地方也是如此。不过呢，卫斯理约翰经过这一次的抽签代打，就开启了他露天布道的大门。威特菲德在事后看到卫斯理约翰这样子的后来居上，他就自己承认他没有卫斯理约翰的组织天分，所以他讲道后所积存的人脉不过是一盘散沙而已。他的朋友卫斯理约翰却能够把这些人集合起来，然后变成个班会，变成个小组，继续在那里追求扩展基督的事工。所以以后也由于他在神学理论上一小部分跟卫斯理 不同，他们两个人就分道扬镳了。他自己有组织另外一个教会，盛行于威尔斯岛。但是不管怎么样，在早期的寻道会三杰，我们绝对不能够忘记卫斯理约翰、卫斯理查理，还有这位威特菲德的丰功伟绩。1770年9月29号晚上，威特菲德在美国的麻省心脏港的地方，也就是他的好朋友帕森牧师家的楼梯街上，讲完在世的最后一篇道。然后由于他习惯早睡早起，所以呢，他就把仆人拆回家去，自己在当天的10点钟就寝。那天晚上他的哮喘发作，隔天早上6点钟就安息主怀，享年55岁。卫斯理约翰在他主持的追思礼拜当中，称呼威特菲德是他一生当中最爱的几个人之一。威特菲德从此以后就离开了他在城市繁重的工作，回到他所敬爱的救主的怀抱，留给我们后代的人无尽的遐想和学习的目标。寻道派三杰的第三位卫斯理查理，我们需要也把他在这里有所介绍，才能够把这一段时期的运动画上句点。查理卫斯理比他的哥哥约翰晚生了4岁，但是呢，他们从小所受的教育可以说是很多相像的地方，即便是在得救的经历上也有很多的雷同之处。他们两个在亚德门街前后只差了3天，弟弟是在21号的时候重生得救，而且是在辗转传入自己以为不久人世以后所挣扎的结果。等到他得到那信仰的确据之后，他可以说是前后判若两人，从此就发挥他音乐方面的长才，为将来的寻道运动做了推波助澜的贡献。跟他的哥哥一样，查理在42岁的时候才结婚，娶了20岁的年轻小姐莎拉作为如花美眷。新婚之后4年开始夫唱妇随，他们在马上到各地去做旅行布道，当然那就是音乐布道。他们两位琴瑟和谐，儿女成群，尽享天伦之乐。卫斯理查理比他的哥哥约翰晚生了4岁，但是呢，却提早在3年前过世，他一共活了81岁。卫斯理查理跟他的哥哥一样，很快的在年纪轻轻的时候就已经被按立为圣公会的牧师，但是他开始一项具体又认真的追求拯救的信心，是在他实际重生得救的几个星期之前。有一位年轻的日耳曼宣教师，名字叫做波勒彼得，是卫斯理的英文学生，却趁着这个机会告诉他真正跟上帝的关系。查理一病再病，到了4月28号，波勒站在他的床前，曾经为他祷告，叫他必须要处理好跟上帝的关系，要不然有朝一日离开了尘世就后悔也来不及了。听说就在那个时候，他开始感到一丝平安的期许，然后认真的思想他跟上帝的关系。也就是在1738年 5月21号礼拜天的时候，他听到了病房之外有一位先生在那里简单的讲道，就决志信靠基督。卫斯理查理做了交托和信心的祷告之后，他也跟着听到某人说，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起来相信，你一切的疾病软弱要得到医治。这些话带着神圣的权柄，使他在当时候得到平安和确据。有关卫斯理两位兄弟这种内心挣扎然后得到圣灵抚慰的平安经历，可以说是为他们将来所强调的信心的确据做了最好的注脚。从今之后，卫斯理就踏上了救恩的道路，使他的灵性跟他的传统信仰就画上了等号。从今以后，他最大的贡献就是在这种寻道派运动里头用诗歌来作为辅助。他留下的诗歌成为千古绝唱，至少有6000多首，对于卫斯理运动的复兴有着莫大的贡献。他所写的每一个韵律都能谱成歌曲，其中最为脍炙人口的就是乐哉我主为王，还有圣诞节的流行歌听啊天使高声唱。寻道派最典型的那一首注册商标就是奇异的爱，有人翻成怎能如此。听说每一次聚会的时候，他们都会引汉高歌这首诗歌，附近3-4条街道小巷都充满了高亢的音符，所以那些赴会迟到的会友在半路上就已经听到寻道派的赞美了。卫斯理查理他是一个音乐家，他也是一个布道家，他最能够体现音乐与布道的关系。他甚至教导大家如何好好的唱诗，他说要大家唱，活泼地唱，轻声唱，及时唱，最要紧的是用心灵唱，全心全意你所唱的，千万别让你的心得意忘形，为声音所夺。我想我们今天如果能够把握住这些唱诗的内涵，我们也就能够好好的口唱心和赞美主了。今天我们介绍卫斯理兄弟就到这里为止，下期再会，谢谢。